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今天所要思想的经文是在新约哥罗西书1章9到12节。请大家翻到新约圣经227页。哥罗西书1章9节。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读经到此。
谢谢立新弟兄，很高兴的我们能今天有大古来教会黄大卫牧师在我们当中分享的信息是成熟基督徒的侧影。我们把时间交给黄牧师。
弟兄姊妹们平安，感谢神带领我们在主日的傍晚还有这样美好的时间一起来寻求神自己的旨意。今天晚上特别要延续着早上的一段信息。早上我在早堂的聚会的里面呢，是讲到了哥罗西书1章的1到8节。这1到8节里面呢，是保罗的感恩，也是保罗为着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姐妹满心的喜悦。那么他喜乐的原因呢，就是在于因为他们在主里面有非常坚强的这个信心，也因为他们能够活出对神对人非常忠诚的爱心，还有他们在众人的面前显露出他们有天上的盼望。因着信，因着望，因着爱，保罗就为这个弟兄姐妹们献上感谢。我们也可以这么说，因为这个缘故呢，这个教会可以说是神心目中的教会，神希望看到的教会。当然我们说教会它不是建筑，教会就是这一般的群众，教会就是这一般神从世界招出来又分别为圣的这一般的弟兄姐妹，也就是你和我。因此我们看见了上帝怎么样借着保罗的一个感恩的祷告显明出来了。那么接下来呢，它是一个延续，这个延续呢就是保罗为着他们的信望爱来感恩之余呢，他就做出以下的这样的一个祷告。他说，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就是你们的爱心，你们的信心，你们盼望的时候呢，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之前是感恩，之前是满心的喜乐，已经完成的事。那么接下来是什么事情呢？接下来就是希望说祷告，祷告他们能够希望成为以下所说的。那以下所说的是什么呢？牵涉到几件事，所以呢我们把它用比较婉转的话说，就是长大成熟。长大成熟，基督徒要成长，基督徒要成熟，这是一个必然的目标。在这个长大成熟的当中呢，我们可以这么说，保罗期望这些事情都能够实现在他们的身上。所以这不仅仅是一个祷告，也是一项的勉励，也是很清楚的说明了一个基督徒他来信了耶稣，他成为基督徒以后，他的生命是不住不住的长进。这就是一个成圣的功夫。成圣是神借着圣灵一次 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洁净，我们开始成圣，但是成圣的功夫没有完全，因为我们还不完全。在主的面前呢，我们还需要不住的长进，不住的在信心、在爱心、在盼望方面呢，继续的能够坚固下去。那因此呢，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他为着这一班的弟兄姐妹还来做以下的祷告。所以这以下的祷告也可以这么说，如果你说我们怎么样去衡量一个基督徒成熟不成熟，保罗在下面就有说到了，你可以看得出他的侧影。什么叫做侧影？侧影的意思呢，它是有一个实体，实体呢在光照之下它显露出一个影子，或者说你隐隐约约可以看到它不是一个幻觉，它是实在的，但是你又还没有完全看到，因为呢毕竟呢这是一个需要追求长进的一个过程，但是它可以让你羡慕，原来基督徒成熟的时候是这个样子的，原来基督徒长进了以后呢，他生命中结出美好的果子的时候呢，他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因此呢，今天晚上希望我们能够从保罗为哥罗西教会弟兄姊妹的一个祷告的里面，我们来学习来明白成熟基督徒在保罗的代祷跟感谢当中应当是怎么样的。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一切的花草树木不会成长，或者它成长的不好，其实追根究底呢，就是因为它没有好好的扎根，它经不起考验，所以太阳一出来的时候呢，它就枯萎了。我们也可以这么说，灵命不成长的原因之一呢，可能就是像保罗在这里所说的，我们可能缺乏了在祷告上下功夫。因此保罗在这里听完了他们的一些所谓很正面的一些的情况，他们的信心、他们的爱心、他们的盼望以后呢，保罗说我现在听到了以后呢，就不住的祷告祈求。这个祷告就是指一般我们的祷告，这个祈求呢讲的就是确确实实的再去做，确确实实的再去做。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说他在不住的为他们祷告祈求，他并没有认为这般的弟兄姐妹因为有了一些信仰的基础，因为他们显明了他们的爱心信心，因为他们在主里面有盼望，他们很自然的就能够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他并不这样子认为，他认为这一方面还需要不住的为他们祷告，不住的借着神的灵，又借着神自己的话语，更借着神自己的大能在他们身上的工作，以致他们能够长大成熟。保罗提醒我们几件事，第一件事情他说道，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跟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他所祈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告诉我们说，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在这里保罗求什么？就是求一个所谓的属灵的亮光，属灵的亮光，这个属灵的亮光基本上来说就是能够明白神的旨意。今天我们不需要去求很多奥秘事，因为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的啊，显明的事就是给我们的。所以今天你要了解上帝的旨意呢，你不需要了解他奥秘、他神秘的那一块，而是需要他清清楚楚告诉我们他的心意是什么。所以弟兄姐妹们，其实要知道神的旨意呢还并不是真的难，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呢告诉我们，约翰福音17章7节，大家打开一下约翰福音17章7节， 好，找到以后我请大家同心同声来念哈，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七节。来，我们齐声念，人若立志，对吗？是七章十七节吗？可能我搞错了哈，看一看哈，对不起哈，可能是我搞错，那个是大祭司的祷告，七章十七节。好，对不起，把章数搞错了，七章十七，好，不是十七章七哈。好，对不起哈，再来。七章十七节，好，准备，一二三。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主耶稣基督在谈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众人议论纷纷。他说，怎么知道他说的是对？怎么知道他所说的就是神的旨意？那耶稣呢，把一个条件列出来，他怎么说？他说，人若立志遵行他的旨意，诶，你就可以知道我现在教训你的是不是出于神的意思。那是怎么说呢？一个先决的条件，你要认识神的旨意，可以，你要怎么样？你要准备去遵行。很多时候并不是我们不知道神的旨意，而是当我们知道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另外有盘算，或者我们有另外的想法，因为我们不打算去知道。我们不打算去知道，是因为我们害怕知道以后呢，原来是要这样子做的。所以有的人他害怕，他告诉我，我不敢求上帝带领我前面的道路，因为我很怕他叫我做传道人。他害怕了，你看，他先想了啊，我不敢求上帝带领我前面的道路，因为我很怕他差遣到我不愿意去的地方。所以弟兄姐妹，有的时候不是神的旨意不清楚，是因为我们很怕去遵行那个旨意，所以我们选择不清楚，选择不知道，因为我们总是把上帝的旨意呢，怎么样，当成是，哎呀，这个事情谁能够来断定？但是主耶稣说，你可以知道我的教训是不是出于我，还是自己说的，还是出于神的，你可以知道。只要是你准备立志去遵行神的旨意，你可以知道。所以弟兄姊妹，假设你立志遵行神的话，你可以知道上帝的旨意，它不是那么难懂的。所以我们作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要祈求神给我们有属灵的悟性，有属灵的亮光，并且有一个心智，我们要准备去怎么样遵行神的道。在这里说到，使到我们在属灵的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这个知道是指意志上的知道，理性上的了解，你会明白。但是这个明白的过后呢，是什么？就是一个实践，它不是给你一种的知识。今天我们在工作的场所，社会的进步，企业上的要求，所以每一个人呢都怎么样，多方面的接受栽培训练。其他的不说，我们单单说新加坡现在的整个情况哈，因为呢怎么样，政府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提升大家的这个技能，减少依赖外来的那些的帮助，好，那要怎么办呢？所以他就要请你学习， 连最普通的安迪，他告诉你，你在我们这个酒店里面上班，啊，不但要懂得管理房间的事情，要懂得去整理它，你还要怎么样？能够前台也负责，负责完了还不够，厨房万一需要你的话，餐厅那边你也去帮忙一下，随时调配。你不能说啊，煮饭的我不会，接待客人的我不会，我只会整理房间，还不行，还需要多方面，万一需要的话。所以呢，就因此怎么样，强调培训，去了解，去实习，万一需要用到的时候呢，人手能够调配。那弟兄姐妹，当我们自己在工作上提升知识，或者是我们学习操练的时候，它的目的是什么？它的目的是什么？它的目的就是你要你能够随时能够应用出来，或者要达到某一些的要求跟目的。所以今天我们学习主的道，今天我们要求上帝的圣灵给我们有悟性、智慧，来明白人生很多的事情，来了解圣经的真理，是要做什么？他不是要来满足你，现在我知道的很多，我思想通达了，我聪明了。他的目的不是这个，他的目的就是要怎么样，使你知道神的旨意以后呢，你可以去遵行。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今天不要只是单单追求知识跟悟性上的了解，我们要真知道神。这里讲的智慧就是一种洞察力，就是讲一种属灵的悟性，你会明白这种属灵的悟性呢。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所告诉我们的，唯有属灵的人呢，他能够明白属灵的事，属肉体的人呢，他是不会明白的。什么人是属肉体呢？就是那些婴孩，还没有长大的。因此保罗对他们说，我不当你们是怎么样成熟的成年人，我当你们是在属灵上呢是婴孩的阶段。因为你们追求能力，因为你们追求知识，但是你们灵命从来不会成长。是今天我们要提防这样的一个危机。为什么？因为充满知识有悟性，并不代表你就是灵命成长，不代表你就是灵命成熟。一个人成熟不成熟，还要看他生命结出的果子。你能够说到没有用，你要能够做到，对吧？你说到那个你会吗？你真的会吗？说到而已，做不到。那你要怎么样来证实你真的会，你真的有？那就是你做到。好，其次，保罗在第十节说，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些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我们说知识和分辨力，其实它不能够形成一个性格。换句话说，即使我们在祈求，像保罗所说的，在一切属灵的悟性上能够真知道神的旨意，但是他并不能够塑造我们基督徒的品格。那基督徒的品格是怎么样塑造出来的呢？那就是呢，要借着表现才能够显露出来。在这里呢，他用了一个简单的一句话，凡事对得起主。这句话听起来简单，很笼统，但是你思想的一下呢，你发觉到一点都不简单。就是你每做一件事，你都要说，我对得起主的名吗？我对得起主的呼召吗？我对得起上帝给我的恩典吗？我对得起上帝所赐予我的能力吗？我对得起上帝给予我的托付吗？我作为神的儿女，我对得起我的天父吗？哇，你在想下去的时候，你发觉到哇，这个要求真的是不简单。对得起主，对得起 耶稣为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将我们买赎回来。当我们明白，保罗告诉哥林多的教会，你们原是重价买赎回来的，因此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那你就发觉到基督徒要长大成熟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因为从今天开始，你来信主耶稣以后，你就挂了基督的名号，因为你叫基督徒。你现在做什么事情，他说你信耶稣是这样子的哈，对不对？你没有信耶稣的时候你做这样的事情，他会说诶，这个跟耶稣有关系吗？没关系。但是今天你说你是信耶稣的就很有关系了，对吗？你做什么事情，你们信耶稣是这样子的吗？啊，你就想糟糕了，现在他不但骂我，连我的主也骂。他在责怪的不是我，连我的主也一起责怪，是这样子的吗？所以你看你的一举一动呢，就成为一个怎么样非常关键的。现在你对得起主吗？你是教主的名得荣耀呢，还是教主的名得羞辱？当然荣耀羞辱不是由对方来肯定，但是肯定的就是在你的生命中呢，你的行为举止呢，你来肯定是在荣耀神还是在羞辱神。你带给神的是荣耀呢，还是带给神是羞辱？因此在这里呢，告诉我们，我们一个基督徒的品格是在于我们的表现，它不是在于你能不能够去了解，你们能够去分析，你能不能够去辨别真假是非。因为知道了这一切还不够，还要在你的生命中能够表现出来。在这里说要讨主的喜悦，凡是讨主的喜悦。说到讨人的喜悦，我想我们或多或少都会做得到。那有的人呢，真的是做得很好。在家的时候讨谁的喜悦？父母的喜悦。因为你讨他们的欢心呢，你也能够得到你很想要的东西，对吧？你不讨他们欢心，当然你很想要的东西可能就不容易这么得到了。那你结婚了以后呢，你讨你伴侣的欢喜，对吗？保罗说了嘛，你们娶妻是什么？你要讨妻子的欢喜嘛，你要讨他的欢心。所以你的很多的这个交流，很多的彼此的对话，很多彼此的态度，你是在讨他的喜悦。所以我们会讨人的喜悦。你知道做什么事情，买什么礼物，或者是你要怎么样的表现，对方能够接受，而且他会欢喜，你能够让他喜悦，对吧？好，今天我来问你，那你知道什么事情能够让主喜欢吗？我们好像是就是我们是领受的一方，永远都是主叫我欢喜的，从来没有考虑说我要怎么样让主来欢喜。我们就想到要让我们的太太，我们的伴侣呢喜悦我们，我们从来没有想我们要怎么样让自己得到神的喜悦，对吧？愿主帮助我们。今天保罗告诉我们，我们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不但是行事为人凡事要对得起主之外呢，你还要真的是讨神的欢喜。主啊，我做这个事情你欢喜吗？主，我去这个地方你欢喜吗？主，我准备要来行这个事情你欢喜吗？主，这个决定你欢喜吗？我们有没有准备这样子做？另外在善事上要多结果子，这句话是总话。好，刚才啊，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呢，也把这样的一件事情呢讲进来，就是在善事上多结果子。这里的善事就是指我们行善，还有一些甚至是社会福利的一些工作，就是帮助人的工作啊，不一定是帮助主内的，包括了一般的善行、一般的善举、一般的施舍、救济、扶贫 这些的工作都包括在内。诶，这里我们看到什么？保罗一个很平均的一个提醒，我们基督徒的成熟与否还不仅仅是你的圣经的知识，还不仅仅是你生命中的一个表现，还是在生活上你能不能够实践你的爱心。我相信我们在过去的日子，特别是我们改革中的教会的里面，我们常常强调我们什么，我们来得到拯救并不是出于行为，乃是什么，乃是凭借上帝的恩典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我们自己，免得我们有人自夸。自从马丁路德告诉我们说我们怎么样，义人必因信称义，从今以后呢，我们就发觉到我们千万千万不能够强调善行。为什么？因为那是危险的。你得救还有你一丝一毫的功劳的话，你就是把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完成的工程呢打了折扣，就是告诉我们说他做的还不够。耶稣做的99，我还要加上一才够。其实不是这样。那么自从那个时候呢开始呢，我们这些所谓的改革中的教会呢，对这样的一件事情呢就开始有点模糊，甚至有一些到了一个偏激的地步呢，就是说我们根本不需要去从事这些的社会福利或者是所谓的善行的工作。当我们看到别的宗教在做的时候，你看你看，他们就是靠行为得救的，你看他们就靠行为得救的。但岂不知无论是我们主耶稣的教导，无论是使徒们的教导，我们都发现了一件事情，我们固然是凭借着恩典，凭借着我们信靠耶稣基督来得救，但是得救以后呢，你发觉到怎么样，要遵守律法。诶，是哦，我们不是靠遵守律法得救对不对？诶，但是你得救以后怎么样，要遵守律法。你得救以后怎么样，要更多行善。为什么？因为那个是必然要结出来的果子，那是必然要付出的一个责任。这个跟你的救恩没关系，但是这个是你救恩得救以后呢应当要产生的一个果效。假设没有的话，雅各说了，你拿你的信心给我看，我拿我的行为给你看，有没有？所以呢，你的生命的结果呢是你信心的一个印证，自然的。所以呢，我们今天发觉到我们可能在这个世上我们落后了，可能在这个世上我们开始呢隐隐约约的去逃避一些的责任。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这样的一个责任不能够推卸。今天我们蒙恩得救，感谢神，今天我们从神那里蒙福，感谢神，今天巴不得我们也能够在善事上多结果子，不仅仅是带领人来归向主，不仅仅是拯救灵魂方面，也在我们日常的善行上，让我们能够为主来多结果子，因为我们做的还真的还不够。然后呢，他说能够更多的认识神，这个刚才也提过了。好，第三件保罗告诉我们的有关于基督徒的成熟在他们身上所可以看得见的是什么呢？第十一节说，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这里所说的全能也就是一个能力，这个能力呢跟福音的大能那个能力呢所用的是同一个字根，也就是说意思是一样的。 Dynamite， 我们知道前几天就是波士顿的爆炸吧，好，那个的威力很大，但是后来又一个化肥厂是吗，发生了大爆炸，那个威力就更加厉害了。 但是我们讲的是神的能力，要从神来的能力，以至于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可是要这些能力来做什么？下面你会很惊讶，好叫你们凡事呢，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学习操练忍耐，学习怎么样去宽容。当然神会按着他的荣耀赐力量，而且是力上加力。今天你需要的力量你不用担心，根本你不用担心说我的前途、我的前景、我的未来我能够承受得了吗？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开始杞人忧天，很多时候我们就开始说看到前面还没有出现的情况，我们已经在那边忧心忡忡。但是弟兄姐妹，在这里给我们的应许是上帝会怎么样力上加力给我们，为的是什么？叫我们能够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换句话说，随时面对困难，在面对困难的时候呢，还要欢欢喜喜的忍耐跟宽容。这句话听起来耳熟能详，这个好像也是彼得有说过的，还有谁说过？雅各也说过的。当你们遇到怎么样患难的时候，遇到苦难的时候，怎么样总要以为大欢喜，有没有？看一下雅各书第一章，第二节，第一章第二节，雅各书哈，二章一章二节。好，找到以后，我们大家同时来念，准备，一二三。我的弟兄们，你们若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哇，还不是喜乐呢，还是要大喜乐。然后这里不是忍耐，不是宽容而已，还要欢欢喜喜的去忍耐去宽容。弟兄姐妹们，假如是我们不知道原因，就如很多人看的，你们基督徒就是那么样的阿 Q， 怎么说凡事都是神的旨意，碰到好的事情神的祝福，碰到不好的事情就是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对吧？就是那蒙他旨意被召的人总是好的，都有你们的故事，好和不好就是神的旨意。他说你们就是阿 Q 自我安慰的。但是弟兄姐妹，如果真的是没有这个属灵的悟性，没有这个认识的话，的的确确就像人家所说的，你们都有一套讲解的方式，但是这里告诉我们不是。保罗说欢欢喜喜的宽容忍耐，忍耐宽容就是要欢欢喜喜去做。当然你说容易做得到吗？我坦白说不容易，这本来就不是我们的本性。我们的本性就是欢喜的事情我就会高兴起来，啊，令到我不高兴的，我当然我的脸就黑了，我心里面就老大不高兴，那是很自然的。那么在苦难的当中，或者我不愿意碰到的事情的时候呢，我怎么会欢喜快乐呢？当我有损失损害的时候，我怎么会欢喜快乐呢？当那些意外的事情临到我的身上，或者我不愿意看到的事情临到我的身上，或者不能够遂我心愿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那我怎么会高兴呢？我怎么会欢欢喜喜呢？我当然不会。所以真的按我们的本性，按我们的罪性呢，我们是不会这样子做。但是假设真正的一个在主里面有信心有盼望的人，知道神所行的真的是万事互相效力的话，你真的知道说在他并没有所谓的意外，你知道说在他就是他绝对的主权，只不过是现在我们暂时不知道，不是不能知道，是暂时我们不明白。但是你可以欢欢喜喜忍耐，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盼望在乎神，因为我们能够怎么样靠神来得胜。所以呢，因此 放心，弟兄姐妹，我们可以长大成熟，因为我们靠他加给我们的能力，力上加力，这一切的困难都能够是迎刃而解。当保罗和希拉在腓立比的监狱的里面，半夜时光，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在赞美神。所以难怪旁边的人说神经病，对吧？神经病嘛，被抓来这边还被冤枉被毒打了以后呢，还在那边赞美神。他一面告诉人家，我们配得为主受苦，感谢神，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美好的机会，不是每一个人都承载着这么大的荣耀。真的有问题吗？没有问题，因为当你明白的时候，所以彼得说，当你们遭遇患难，只要是因为你们犯罪而遭受逼迫，你要快点悔改。但是没有理由的遭受逼迫苦难，不要埋怨。为什么？因为这一切都是出于神，对我们有好处。所以大卫才会在诗篇里面说，我受苦是与我有益。啊，以前我听一个年长的牧者这样讲的时候，我真的是感觉到，怎么说呢，好像认同，但是很难说。为什么？因为他说，我打算在青年营会的时候呢讲这个题目，我受苦是与我有益。因为现在的年轻人不懂得吃苦，告诉他受苦与我有益，多少人愿意听这样的道。但是后来我们发觉到，人生的确都是这样，一个人唯有在苦难的当中呢，他能够彻悟，唯有在苦难的当中呢，他更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唯有在苦难当中呢，他更加能够长大成熟。这是真的，我没有骗你。愿主帮助我们，今天当我们祈求能力的时候，当我们祈求上帝给我们有足够力量的时候，你要想是要用来做什么。我们希望在这方面学习保罗希拉，他不但是说了，他自己本身也就是这样子去行的，多多的忍耐跟宽容。那成长有什么价值？第十二节说，又感谢父神，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这是神在基督里的一个作为，也是神在基督里所赐予我们的一个恩惠。这个恩惠是什么？我们在光明中能够得基业。这基业是在光明中得的，就是说我们脱离了黑暗，不但是脱离了黑暗，还能够得到一个永远不衰残，上帝为我们存留的一个基业。这基业这个宝贝是什么？我说不上来。那以后你就知道。好，现在只是告诉你，恭喜你，你有一份遗产，遗产里面有包括什么东西，很丰富，暂时不告诉你，到时候你自己就知道。好，既神秘，但是又很期待，因为真的，上帝给我们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过去我们是生活在黑暗，生活在恐惧，缺乏安全感，甚至我们也是在魔鬼撒旦的这些的玩弄之下。但是感谢神，今天我们已经脱离了这个黑暗，我们已经进入了这个光明的里面。而且今天不但是我们信耶稣来得到这样的一个基业，我们还是与众圣徒同得这个基业，还有好多好多的人，这些的弟兄姐妹，这些的基督徒，他们在追求长进，他们自己的灵命的操守得到上帝的认可，我们感谢神。所以今天你不要只是看到失败的例子，看到那些颓废的例子，我们要怎么样？更加靠主，更加的坚强，然后我们学习那些好的榜样，求主恩待。今天希望我们能够从神的话语里面学习这几项， 我们要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吗？第一件事，你要立志认识神的旨意，并且去实行它。你要立志去认识神的旨意，并且去实行它。第二件事情，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要求神赐力量，帮助我们成长。求神赐给我们力量，能够帮助我们成长。第三件事要做什么？要为他做美好的见证，叫我们凡事对得起主，凡事能够讨他的喜悦，然后呢，我们能够在善事上多结果子，多多的认识他。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要懂得来感恩，感谢上帝在我们身上拯救我们，救赎我们的工作。你觉得什么方式是最好的感恩呢？主啊，既又不是你所要的，若是你所要的呢，我就早就献上了。那你觉得什么呢？那就是一个信靠顺服的生活，懂得顺服神。今天我们感谢神，向神献上感恩最好的方法没有别的，就是学习为主来活。你为主活，就是你向神献上最大的感恩。上帝不是要我们做多少，上帝要我们思想一下，你能不能够把生命先摆上。如果我们的生命不能够作为活祭献给神，接下来的都是枉然。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背诵罗马书12章1到2节，会背诵吗？会的话来一起背，不会的话可以看圣经。罗马书12章1到2节啊，我们就以这个来作为今天啊讲到分享的结束。罗马书12章一节跟二节，好，准备来。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的话语，谢谢你的提醒，巴不得今天我们众弟兄姐妹也有这样的一个心智，让我们也成为保罗代求的对象，让他的祷告跟恳求指示我们，帮助我们，我们要怎么样长大成熟，我们要怎么样在凡事上能够讨你的喜悦，能够对得起你。并且主啊，当我们得力量和帮助的时候，就是要懂得 显明出来，我们是要遵行你的旨意，我们是要在我们的生活中装备自己，让我们因为明白你的旨意，能够欢欢喜喜的来面对一切的困难跟考验。所以主啊，你恩待我们，若是在什么事上我们有亏欠，你来赦免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